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9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区域法院在星期四判定去年在六四集会现场出现的三名知名民主派活动人士犯有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并且非法煽惑他人参与。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周恒彤以及前新闻记者以及立法会参选人何桂南被控在2020年6月4号在维多利亚公园非法参与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他们之前在法庭表示不认罪。国际特赦组织在法庭作出判决之后发表声明说，香港政府再次公然藐视国际法，将这些活动人士定罪，而他们只是以和平保持社交距离的方式悼念1989年6月4号被中国军人杀害的人。这篇声明又说，公众应该能够自由和平地哀悼和纪念天安门镇压行动的死难者，对这些人提出检控是对自由表达和自由集会权利极为严重的攻击。一共有26名有关人士受到香港当局的指控，其中16人已经认罪，并且被判处4至10个月监禁。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5名著名民主派活动人士亦在认罪者之列，预计在这个月的13号被法庭判定刑期。李卓人之前在法庭认罪时说，悼念六四是应该做的事，应有之义，无悔无憾。香港警方去年以疫情严峻为理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部分民主派人士当晚仍然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点燃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并因此被当局检控。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星期三，也即是12月8号，几乎全票通过了三项有关中国人权的议案。众议院院会以428票对一票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目的在于确保中国新疆强迫劳动制度的商品不可以进入美国市场。该法案将设立一个可反驳的推定制度，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认证，否则会推定凡在新疆制造的产品都是使用了强迫劳动，因此会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这些产品。国会参议院的版本在今年7月获得了两党议员无异议一致通过，预计两院的协调版本会轻松获得通过，并且获得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众议院星期三仲以427票对一票通过了项决议案，谴责中国继续针对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宗教以及少数民族实施的种族灭绝和犯罪行为，并且敦促美国采取行动。同样在星期三，众议院以428票对0票通过了项决议案，认定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未能够遵守本身对人权的承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较早时候就呼吁拜登政府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外交制裁，要表达对中国践踏人权的不满。他的这个立场据信为白宫最后在星期一宣布外交制裁的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佩洛西星期二在宣布安排三项议案的投票时说，通过这三项法案，众议院发出一个清晰和直接的信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维吾尔人的犯罪行为构成种族灭绝罪，必须要立即停止。国会之前已经通过了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支持西藏人政策法和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佩洛西说，将这些法案加在一起，众议院会继续要求北京对他们践踏和压制人权的行为负责。佩洛西又说，如果美国因为商业利益不为中国的人权发声的话，美国将会失去为世界任何地方人权发声的道德权威。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视讯会面时，直接表达了他对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事务上的做法和更广泛的人权问题上的忧虑。但是习近平回应说，各国的民主方式可以不同，如果因为实现民主的形式不同就加以排斥，这个本身就是不民主。习近平又表示不赞成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習近平星期三為2021年南南人權論壇致辭時說，人權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誌，又說中國共產黨始終是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政黨。這個所謂的國際論壇是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外交部共同主辦，自編自導的一場大外宣活動。北京一直否認新疆發生種族滅絕事件，又說這個是西方國家試圖壓制中國發展的世紀謊言。英國首相約翰遜星期三宣布，抑旺亦將有效實施針對北京冬奧會的外交抵制，因為英國政府不會派遣部長或者高層官員出席預定在明年2月4日開幕的北京冬奧會。美國是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第一個西方主要國家。白宮在星期一宣布，美國政府官員將抵制北京冬奧會，以表達對中國侵犯人權暴行的抗議。白宮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之後，澳洲隨即在星期三宣布跟進。澳洲總理莫里森在解釋澳洲的外交抵制決定時說，澳洲一直向中國提出發生在新疆的侵犯人權行為和很多其他問題，澳洲會很樂意和中國政府討論這些問題，但是中國政府一直不接受這些機會。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亦在星期三宣布，加拿大將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杜魯多說，加拿大對中國政府一再侵犯人權的行為感到極為關注，他們不應該對加拿大不會派出任何外交代表感到驚訝。蘇格蘭政府亦在星期三證實，蘇格蘭將會同美國等國家一起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包括美國、澳洲和英國在內的西方政府越來越強烈地批評中國政府在新疆對維吾爾族人的人權侵犯，西方國家同樣對中國政府對香港民主派和異議人士的打壓表示過強烈不滿。中國政府就對美國宣布的抵制決定大加抨擊，聲稱美國的行動不會得到支持，又揚言美國將會為他們的錯誤行為付出代價。新西兰副总理罗伯逊说，新西兰已经在今年10月通知北京不会派部长级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主要原因是对新冠疫情的忧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对记者说，将会考虑奥运会的意义、日本的外交关系等因素，并且会本住最佳的国家利益作出自己的决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去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主要报道莫斯科继续挑战北京，越南之后俄罗斯再帮印尼开采南中国海嘅资源。我哋亦会报道美国国会两党赞扬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加入。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分析中国企图以农村包围城市嘅方式，利用西方国家嘅地方政府对抗各国嘅对华政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同欧洲嘅两个智囊机构最近分别对一项长期以嚟广为人知但系被忽略嘅中国对外战略提出警告。他们指责中国利用西方国家的政体多元和去中心化的特点，有系统地去拉拢鼓动各国的地方政府，企图从次国家层面去对抗瓦解各国的对华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劳党派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说，对美国而言，美中博弈远远不单只是局限于联邦政府层面，中国的战略布局就好像还包括在美国各州以及地方的政府。在美国目前正在出台一系列反制中国法案的时候，中国更加是加紧向地方政府施压。中国外交部上个星期与美国地方州市以及工商界代表举行视频交流对话期间，副部长谢峰几乎毫无掩饰地要地方政府官员发声出力，仗义执言。他明确地表示，希望他所讲的朋友们推动拜登政府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和制裁，阻止国会通过创新与竞争法案等涉法的法案。德国中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所在上个月以题目为《小池塘里的大鱼：中国在欧洲次国家级外交》的报告当中表示，中国欧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绕过了欧盟机构以及国家层级的政府，稳步扩大了与以下各级的联系，与数不清的地区以及城市建立各类的伙伴关系。报告当中说，这个导致了中国投资、研发合作以及是政治和文化交流的增加，使到欧洲地方政府以及是城市基本上对北京持欢迎态度。关美中两国关系近年来虽然是迅速恶化，从白宫到国会，美国联邦一级的政界领袖在中国问题上面所持的立场基本上是高度一致，但是在地方一级的州市政府当中，对中国的态度很多时候却是回言不通。中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曾经指出，在50位州长当中，只有6位对中国的态度强硬，明确对中国示好的州长多达17个。捍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该个智库这份报告的作者皮卡西奇表示，中国智库的研究方法是讨论过于简单，完全基于公开声明，但是他说明了中国将地方政府关系视为是对华盛顿施加影响的潜在工具。北京期待的就是在短期内，州和地方政府可以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从长远来看，北京将地方官员视为是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初曾经强调说，在推进对外开放当中要注意，凡是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美中省州长论坛被认为是中国对美国地方政府施加影响力的渠道之一。虽然在国家层面，美国政界跨党派的舆论近年来普遍对中国持严厉批评态度，但是美国州长协会宿舍是 NGA 有关中国的表述却是相当之正面。该个协会在一份有关论坛的新闻稿当中援引肯塔基州的州长贝文的讲话，美中当一方告捷，另一方也得胜，中国强大了，对美国有利而相赢，一直是北京最热衷倡导的概念。皮卡西奇对美国之音说，你可以看到民选的我们的州长在为中国所讲的双赢唱赞歌，在美国为中共的路线背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雅门举例说，美国的纽约州众曾经在中国建国70周年大庆前通过决议，将10月1号定为是中国日。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讲或者是没有任何大不了，但是这些是中国求之不得的象征性大外宣的胜利，中国相信这个还可以为其他的事情奠定基础。这位中国影响力和美国利益促进建设性合作一书的作者说，甚至该篇决议的文字都让他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措辞当中有一些微妙的元素暗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不是由母语为英语的人，而是其他的人所撰写的，例如也许是中国政府的某些成员或者他的纽约领事馆。美国外交官杂志上个月的一篇文章透露说， 紐約將通過的呢個決議的時候，正值美中因為貿易爭端而急轉直下。在特朗普總統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的同一日，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總領事王平應應邀到紐約參議院見證決議通過。該個決議的共同提案議員強調話，重要是我們要記住並且認識到，無論我們在聯邦層面看到什麼，我們都需要盡自己的一分力量來維持和中國的關係。中國問題專家指出，中國對美國地方政府滲透的另一渠道就是建立所謂的姊妹或者是友好省州和城市的關係。中國的官方統計顯示，北京和華盛頓的關係雖然跌至谷底，雙方之間所謂的友好城市的數量卻是增加，即使是在去年新冠大流行令兩國關係跌至谷底的情況底下，還新增加了四對，使到兩國所謂的友好省州、友好的城市已經分別達到50對、231對。就在上個月，中國的福州市還是和美國的檀香山市建立了友好城市關係協議書簽字儀式，以線上方式舉行。在西方國家政治體制當中，制定外交政策的權力雖然為中央政府所掌控，但是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各國國外政治往往很難和外交政策完全切割開來，各國政府對華的政策往往亦都會波及到地方的利益。在美國，雖然州政府無緣對華政策制定，但是卻是可以間接咁影響聯邦政府的決策，亦都可以在聯邦架構之下獨立發展對華經貿關係。捍衛民主基金會的研究報告說，在美國的政治當中，除了白宮和國會，還有另一種決定性的角色，就是州長。中國民治國際研究院的報告說，美國除了有50個州、一個哥倫比亞特區之外，還有3042個縣，大約有81900個市、鎮以及是學區。雖然美國憲法規定聯邦政府對外代表國家主權，但是各聯邦成員亦都在聯邦憲法允許的範圍內享有一定的外交獨立性，可以和其他的外交主體簽訂一些協議，部分的聯邦成員單位亦都可以以聯邦成員身份參與各國的國際組織。2017年，美國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氣候協議，但是加州獨自和中國簽署了擴大綠色技術的協議。當時任州長的布朗前往北京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了一次的閉門會議，並且表示美國的州政府將會填補聯邦政府在該個問題上留下的空白。美中省州長的論壇被稱為是兩國地方之間務實合作的開創性的舉措，為兩國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進行經貿、投資等領域合作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渠道。捍衛民主基金會表示，過去十年的種種事件無疑表明，這些交易往往是損害了美國的繁榮和安全。該個基金會的舉例說，單單是在2011年的首屆論壇上，在雙方達成的一系列項目當中，包括安徽省模糊經濟技術開發區和總部位於加州的一間公司就薄膜太陽能電池項目達成協議，亞洲硅業青海股份有限公司和總部位於新罕布什爾州的多晶硅廠是達成了意向合作。作為浙江省代表團的成員之一，中國正泰集團公司董事長宣布計劃開一張10億美元的支票，作為同一家專注於半導體以及太陽能相關晶片產品的密蘇里公司合作的一部分。該個智庫說，這些交易為中國最終挖空美國可再生能源行業提供了必要的立足點。該個報告的作者之一皮卡西奇表示，在美國的聯邦制度之下，中國得以繞過聯邦政府，通過向州市投資的方式進入美國的商業生態系統。他說，有些進入美國市場的交易本來可能是應該引起國家安全審查的，聯邦政府有這方面的監督機構，但是在州和當地的工作機會以及投資資金掩蓋之下，這些交易往往就過關。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度，很多權力下放給州以外的地方政府， 胡佛研究所戴亚门对美国之音话，好多嘅州同地方政府似乎确实更加愿意同中国政府建立伙伴关系，对中国嘅影响力亦都持更加开放嘅态度。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去年曾经提醒话，中国嘅势力试图渗透美国地方政府，企图拉拢地方官员或者干预地方嘅运作。但系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就指出，中国对美国地方政府嘅影响长期以嚟基本上系好少引起公众嘅关注，美国亦都缺乏有效嘅机制嚟监控，并且提醒呢一方面嘅风险。戴亚门话，美国对中国影响力的审查，包括媒体的调查报道，在州和地方层面要薄弱得多。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项目中国事务分析员白若斯表示，总体来讲，美国对这个的影响地方政府的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华盛顿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和联邦政府的公务员，或者是美国与其他的联邦级的机构，可能不了解和中国或者其他地方的实体的城市级关系实际上事关美国的国际利益。在欧洲，中国的一带一路虽然在欧洲议会和国家中央政府层面饱受诟病，欧盟上个星期还公布了一项自己的雄心勃勃计划，以推广中国的一带一路。但是麦卡托的研究报告说，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地方层面皆是可受欢迎，很多的城市和地区都渴望参与其中，希望它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马赛、鹿特丹或者伊斯堡等是城市争相成为一带一路在欧洲的中心。报告援引一份研究结果指出，欧盟最大的五个成员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在地区当局层面和中国建立了多达146个伙伴关系。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的资深分析师、该个报告作者克弗普茨对美国之音说，现时越来越难以区分哪一些是合法的中国地方外交，哪一些含有颇具颠覆性的渗透。他说，和中国地方外交相关的风险包括经济依赖性、工业间谍活动，以及是北京政治压力的增加。而此外，这份报告还指出，欧洲中央一级政府虽然对中国渗透十分警觉，但是中国通过所谓的智慧城市伙伴关系，已经将中国的监控技术成为了欧洲数字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德国、马耳他、塞尔维亚、英国等国家的很多城市都和中国企业合作开发智慧城市项目，中国监控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的监控系统已经安装在英国以及德国的很多城市。克弗普茨说，事实上在很多情况底下，中国和参与者可以和欧洲的城市以及地区签订各种投资以及是合作协议，而这些通常都不需要国家政府的参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拜登政府星期一正式宣布对即将在明年二月登场的北京冬季奥运会采取外交抵制，不会派遣任何官方代表出席赛事去兑现捍卫人权的承诺。对此，美国国会两党都表示支持，说此举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种族灭绝行动的强烈反击。多名国会议员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入美国的外交抵制行列。据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亦即是 CCC 的两党领袖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发表书面声明，赞扬拜登政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决定，同时认为美国应该要采取更多行动呼吁其他国家加入外交抵制的行列。CCC 的主席麦克利参议员和共同主席麦窝民众议员在联合声明当中说，美国盟友和伙伴应该在未来几个星期发表类似的声明，国际社会不能够容忍他们出席这样的奥运比赛，这场奥运已经被种族灭绝和部分全世界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蒙上污点。声明又说，我们仍然认为外交抵制是不够的。CCC 领袖是呼吁北京冬奥会的赞助商不要派遣高层代表到北京参加赛事。 CCC 的声明又说，跟着下来几个礼拜时间里面，他们将会询问企业赞助商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去抗议中国的人权侵犯行为。马利参议员和麦窝民众议员的声明又说，有鉴于中国政府的暴行和中国一如往常的往来是不可接受。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伦德斯参议员在白宫作出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正式宣布之后，立即表示支持。梅伦德斯在声明当中说，我欢迎拜登总统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采取外交抵制的决定，这个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种族灭绝运动的一记强力反击。声明又说，外交抵制是必要的一步，以显示面对中国政府肆无忌惮的人权暴行的时候，美国对人权坚定不移的承诺。梅伦德斯又呼吁，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各国盟友一起向北京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世界必须要团结一致，对抗北京令人震惊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并且向那些不断行使暴行的人追究责任。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众议员在星期一就赞扬拜登总统的宣布，说这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决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领袖麦考尔众议员在他的书面声明当中对拜登政府的决定表示支持。麦考尔说，我们还必须要采取更多行动保护奥运选手，并且否定这场奥运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价值。麦考尔众议员在声明当中又说，他敦促拜登政府要求国际奥委会保护所有参赛者的言论自由和私隐。本届奥运会是中国共产党使到他的人权暴行正常化的关键机会，包括种族灭绝的行为。自由世界必须要团结一致，抵制这些暴行。在今年6月，麦考尔众议员曾经同国会两党成员一起推出了一个决议案，要求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地点从北京移师去其他地方。麦考尔呼吁拜登政府跟住落嚟号召其他国家响应美国决定，在明年2月不要派遣官员到北京。而来自我是俄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波特曼就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很多作为而家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反弹，他预计会有越来越多国家加入美国的抵制行列。波特曼参议员说，我认为其他国家同我们一样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同样强烈的感受，对有关中国人权问题担心的不只是维吾尔族的问题，还有香港发生的事情，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我们需要重返两国之间理解和互相尊重的伙伴关系位置，但对那些都是很多国际社会成员所关心的问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星期一发出推文，对美国的外交抵制决定作出的回应就说，政客呼吁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是为了自身政治利益和故作姿态，事实上没有人关心这些人来不来，这个对北京冬奥会成功举行没有任何影响。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二就说，中方强烈反对美国宣布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表示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且会坚决反制。当被外媒追问中方将会采取具体什么反制措施的时候，他就说美方将会为他们的错误行径付出代价，请大家拭目以待。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国会参议员麦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虽然中国扬言对美国决定进行报复，他认为美国必须要坚守立场。麦飞参议员说，种族灭绝就是种族灭绝，中国监禁和杀害一整代的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个显然美中关系复杂的关系，我们必须要能够跟中国对话，但我们同时必须要释放强烈的信号，讲出我们怎样看待他们的行为。麦飞又说，他不认为外交抵制够强硬，他希望拜登政府就能够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采取更多行动。而多名共和党议员亦认为，拜登政府仲必须要采取更多行动去保护美国奥运选手的安全。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斯科特批评拜登的外交抵制做法无助于确保美国运动员的安全，他担心到北京参赛的美国选手以及他们的个人信息将会成为北京当局监视和窃取的目标。 曾經在今年3月撰文呼籲拜登政府對北京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的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首席共和黨領袖羅姆尼在星期一就讚揚拜登政府的決定。羅姆尼說，拜登政府拒絕派遣外交官員出席北京冬奧會是正確的做法，美國不會對中國的掠奪行為、迫害和種族滅絕視而不見。而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科顿和布莱克本上个月就向拜登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全面抵制北京冬奥会。科顿参议员担心美国运动代表团在中国将会面临直接的人身安全问题，他呼吁通过全面抵制的方式去抗议北京对人权的严重践踏。来自安息州的科顿参议员上个月18号曾经在记者会上说，他今天在这里呼吁拜登政府对北京冬季奥运会采取全面彻底的抵制，没有运动员、没有政府官员、没有企业赞助商。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同印尼冇几耐之前喺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爆发争执对峙，北京指责印尼喺中国所划定嘅海疆线内为一处油气田区块开凿探井。俄罗斯国有能源巨头刚好是这个油气田的所有人。印尼之前俄罗斯在南中国海亦帮助过越南从事油气开采，其中的部分油气田区块因为同样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所谓九段线里面而导致中国的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话在莫斯科的报道。
路透社几日之前报道说，在南中国海最南端的北納土納海的金槍魚區塊，今年6月末印尼在這個油氣田區塊開鑿了兩口平古探井，鑽井作業持續到11月中下旬結束。印尼的舉動招致中國的不滿和抗議，中國要求印尼停止鑽井作業。中國聲稱那個地區位於中國劃定的九段線之內，屬於中國的領土，但是印尼的回應是鑽井工作絕不會停下來，因為那些是印尼的主權權利。相反，一些艦船為此曾經在幾個月的時間裏面在金槍魚區塊水力對峙。俄羅斯的國有能源巨頭海外石油公司擁有金槍魚區塊的一半的股權。俄羅斯媒體報道說，這次在金槍魚區塊開了兩口探井全部是由海外石油公司資助，金槍魚區塊的股權過去曾經全部歸英國的第一石油公司的擁有。俄羅斯公佈去年2月的報導說，海外石油公司從前年起就圍繞購買金槍魚區塊一半的股權和英國的第一石油公司展開談判，剩下一半的股權繼續由這家英國能源企業持有。報導又稱，對這家俄羅斯能源巨頭來說，這些是一筆不錯的交易。6月底在金槍魚區塊啟動鑽井作業前夕，海外石油公司總裁庫德里亞少夫表示，他的公司目前已經擁有印尼金槍魚區塊 50% 的股權，但是這個區塊目前還處在地質勘探的階段，具體的油氣儲藏量幾個月之後會揭曉。庫德里亞少夫說， 以目前海外石油公司在越南以及在印尼所拥有的一些油气田区块为基础，他的公司计划在南中国海地区组建一个新的以天然气开采为主的油气田群。海外石油公司官网说，金昌宇区块的深水大约有110到120米，这个区块位于印尼的海上专属经济区之内，距离越南的06-1区块仅有108多公里那么远。媒体报道说，海外石油公司在越南所拥有的一些油气田区块已经建成拥有完善的油气运送等基础设施，这家公司将在印尼和在越南的区块连接在一起之后，将有助于印尼金昌宇区块的开采。06-1区块同样位于中国所声称的9段线内，这个区块的股权过去归另一家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所拥有。除了06-1区块之外，俄罗斯石油公司过去在越南所拥有的其他区块当中，有些区块亦都位于中国声称的海疆线内，这些导致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的油气开采引来中国的不满和抗议。罗斯石油公司是中国市场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供应商，在中国有很多业务，但是海外石油公司和中国就并没有任何业务联系，因此罗斯石油公司今年将在越南的海上油气开采业务全部出售给了海外石油公司。中国过去抗议罗斯石油公司为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开采06-1等区块的时候，很多俄罗斯中国问题分析人士不满中国曾经一度将双方的这个争执拿到台面上面公开，影响了俄中关系。中国的抗议举动亦都被俄罗斯视为中国外交日益带有民族主义色彩。针对海外石油公司和印尼以及越南继续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开采合作，中国下一步如何行动引人关注。但是由于海外石油公司有别于罗斯石油公司，和中国并没有任何的联系，中国恐怕很难找到有效工具直接施压或者制裁海外石油公司。罗斯石油公司从越南撤走之后，海外石油公司就成为在南中国海和越南合作的主要俄罗斯能源企业。海外石油公司说，这家公司以及和越南的合资企业目前保证着越南42%的石油和20%的天然气开采。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几日之前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海外石油公司总裁库德里亚绍夫还参加了俄罗斯领导人和阮春福的会谈。俄越领导人都决定加强两国能源合作，同时还签署了有关的协议。阮春福这次还特别前往在莫斯科的海外石油公司总部参观，并会晤这家公司在越南工作过的一些老员工。阮春福还授予海外石油公司总裁库德里亚绍夫公司董事会主席穆罗夫越南国家友谊勋章。俄罗斯和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开采合作由来已久，早在40多年前的苏联时代就已经开始，但是越南之后俄罗斯如今开始进军印尼，显示俄罗斯对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的日益重视。俄罗斯的一些战略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可充当美中之后的第三股力量，为那些不愿意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队的东南亚国家提供另外一种的选择。关注东南亚事务的俄罗斯学者罗克森说，俄罗斯并不似外界一些人所想象的在南中国海事务上面支持中国，俄罗斯仅是支持区域内国家自己解决争执。他认为中国的9段线理论经受不住国际法的检验。
80-90% акватории Южн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оря, на которую претендует Китай, как якобы на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в этом.
罗森克话，按照中国的讲法，中国等于对南中国海80%-90%的水域都拥有主权。中国领导人声称中国的主权毋庸置疑，但是中国给出的论据是历史的因素，但是这些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都企不住脚。除了南中国海地区油气资源开采之外，俄罗斯和印尼还在其他领域加强合作。多年来 俄羅斯一直在積極向印尼推銷蘇35戰機和其他武器裝備。俄羅斯和印尼共同牽頭，剛剛舉行了俄羅斯和東盟的首次聯合海上軍演。俄羅斯派出了太平洋艦隊的一艘大型反潛艦參加。這次演習的地點不在南中國海，俄羅斯和東盟多個國家的軍艦首先在印尼北蘇門答臘省附近水域集結，然後前往馬六甲海峽附近舉行軍演。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国共产党当局近日继续调遣他们所控制的中国各种媒体，大力宣传中共通过的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亦即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不过中国所有的媒体都不能够提及有关这份历史决议的一些令人感到十分好奇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呢，就这一类在中国属于禁忌的话题，采访了中国的时政分析网站内参的总编辑倪凌超，请他就这一类在中国不会见报的问题提出他的解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观察家以至很多中国公众就中共所谓的历史决议明显感到好奇的问题，包括了中共歷來毫無愧色地強調歷史必須為黨服務、為政治服務，中共如此隆重推出這樣的一份並沒有多少歷史價值可言的歷史決議，是否滑稽呢？是否在這裡侮辱中國公眾的智商呢？中國時政分析網站內參編輯魏凌超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中共是相当坦诚坦白的。
这卢文件写得很清楚啊，它的目的是基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就是说它的目的是维持。
他说这一份文件写得很清楚，他的目的是要基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就是说他的目的是要维持目前中共垄断权力的政治体系，同时这个是一份高调歌颂习近平的文件，他的目的是要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也就是他个人的权威和他个人的政治野心。我说我个人觉得这份新决议在很多方面都有一定的讽刺性的。首先它不是一份关于历史的文件，而是一份为中共、为习近平在政治上服务的文件。决议的标题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是关于党的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它强调的是重大成就能不能够不好呢？能不能够伟大呢？魏超龄就无视历史而言，中共最新推出的第三份历史决议比前两份走得更加远。魏凌超回答说，你看中共的第一份和第二份历史决议亦是为政治服务的文件，亦是扭曲了的历史，但是至少他们在标题上都有那六个字，若干历史问题。这次没有这六个字，这个信号就更加明显了。这个本身就告诉我们，这一份历史决议的内涵不在乎客观历史考察，它亦都不是面对历史吸取教训的文件，而是为了歌颂中共一百年、歌颂习近平、歌颂永远伟大、正确的共产党。在很多人去看来，中共的这份所谓的历史决议无非是说中共一百年来一直伟大、光荣、正确，中共现在的领袖习近平则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顶尖，所以习近平要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因此不准妄议、非议、评议。在批评者来看，中共现在再度以历史决议的方式去彻底摧毁他的纠错机制，从而为他再度制造大灾难铺好道路。你认为这种讲法有几多的道理呢？有几多是言过其实，或者是杞人忧天呢？魏凌超回答说，
最有力的自动矫正似乎是当 共产党能够意识到他的错误正在威胁他的统治和权力。但问题是，如果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那应该
最有力的自动纠正似乎是共产党能够意识到他的错误在威胁到他的统治和权力。但问题是，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已经有了严重的后果了，是成千上万普通人亦都不可能避免的严重后果。我们在大跃进和文革里面都看到过，文革之后这种后果导致人民对毛泽东思想信念的崩溃，为经济改革铺路。但就好似决议所讲的，历史证明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个是不容置疑的。在好似决议所讲，党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乎千年历史上最宏大的史诗，几千年了。所以党这么伟大这么正确，如果他真是这么伟大这么正确，当然就不用去反思，不用去矫正，因为冇呢一個客觀需要啊嘛。講起對待歷史嘅心態，以精彩地描寫共產黨獨裁統治而著稱嘅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所寫嘅著名政治預言、政治諷刺小説《1984》當中嘅話，呢、這個控制咗過去就係控制咗未來，邊一個控制咗而家就係控制咗過去。呢一句話喺幾大程度上適用於中共領袖習近平及其宣傳班底嘅心態同埋做法呢？在几大程度上不适用呢？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然后写文章的时候也应用过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强调了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历史不是什么单一客观理想化的真相了。
他再回答话，我非常喜欢这句话的，写文章的时候也用过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强调了知识，尤其是历史和知识在权力之间的关系。历史不是什么单一客观理想化的真相，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与过去对话，是对现状的评论和对未来的展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历史是非常强大了，对中国共产党来讲也都不例外，也就是说历史党史对中共来讲一直是非常敏感的领域，对他来讲是一块神圣的禁地，因为历史可以凿穿流言，挑战现状，并使到我们梦想完全不一样的未来。我想这个是中共不想要的，也都不想看到的，因为他害怕，因为他是维持现状，维持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位于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在星期二举办了中共建党百年批判论坛，出席的多名两岸三地学者和民主人士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建党百年来对中国、台湾和世界所带来的影响。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吕美学者蔡霞以视讯的方式参与论坛时指出，中共内部其实一直都有追求民主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一再被淹没。现在中共党内他说是一潭死水，令人没人发表达任何意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当局藉着建党百年自我宣传美化，近期更加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巩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对此，位于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与江传媒在12月7号共同举办了中共建党百年批判论坛，请来了对话中国智库创办人王丹、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伊利夏提等意见领袖，来深入解释中共的本质。江传媒创办人王安娜在开场引言是表示，中共自1921年创党到今是10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血腥与动荡的时期，尤其是中共1949年建国7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遭到全面性的破坏。习近平的时代，中共更加是透过高科技数字极权统治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给予世界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以及是灾难。 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旅美学者蔡霞分析了百年来中共体制内民主思维的演变。他说，中共内部追求民主的声音其实从未间断，总共是分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年建党的初始，中共当时打着通过暴力革命实现人民民主的旗号，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及青年怀着理想入党。蔡霞声称，这个是一股以理想主义情怀为动力的党内民主力量。第二阶段为经过1976年十年文革，特别是中共党主席毛泽东去世以后的时期，蔡霞以面对现实的现实主义党内民主动力形容。他说，这个时候出现的反对个人崇拜、破除两个凡事的思潮，是当时推动自由和民主的动力，亦存在着本质性的分歧，这个就是救党还是救民。
邓小平他之所以破两凡事，之所以要走出毛泽东那个时候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他的主要的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持，
之所以要走出毛泽东那个时候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他的主要的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这个党的统治，所以他是救党。而党内还有另外一批真诚地追求民主政治的人，以胡耀邦为代表，他是为了救民。而这两个根本性的分歧从80年代初就已经埋下了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所以8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一方面是要推动改革开放，一方面在政治意识形态做严厉的控制。第三阶段则是以1989年的六四事件为分水岭。蔡霞表示，当时北京的大学生和市民从悼念胡耀邦去世到提出反腐败、真民主，是将为党还是为民的问题更加尖锐地摆在中共眼前。第四个阶段是1990年到2006年的期间，蔡霞表示，当时邓小平为了稳定89年后的人心和党心，将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利益交换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市场经济，给予人民看得见的经济红利。蔡霞认为，中共在2000年前后曾经有过民主转型的机会，当时的江泽民差点就是步向民主社会主义，但终究是被党内保守势力所阻挡。
当时我因为在党校工作嘛，所以呢，我知道一些个情况，或者说我自己介入了或者参与了某些个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知道一啲嘅情况，或者系话我直接介入或者系参与咗某啲方面嘅工作。而喺呢个过程当中，我系深深咁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本身系冇文化、冇理论积累，所以当他原有的马克思嘅理论同列宁主义嘅毛泽东思想理论资源枯竭之后，中共就无所依凭，因此我哋所讲嘅冇民主嘅文化，呢、这个就系无法前往前走，所以2000年曾经有可能推进中国民主改革嘅希望就破灭咗。蔡霞表示，第五阶段从2008年到北京奥运开始，中国向世界展现咗中国特色，做足大外宣，让国际社会以为中国真嘅脱胎换骨。蔡霞称呢、这个阶段系民主停滞不前期。
共产党的经济建设搞好了，社会矛盾减少了，日子好过了，他觉得搞不搞民主就无所谓了，反正就这样
共产党的经济建设搞好了，社会矛盾减少，日子好过了，他觉得搞不搞民主就无所谓，反正就是这样能够过去。而真正到了社会的矛盾比较尖锐、群体事件多的时候，大家就要求自己的民主权利和权益的时候，他就不敢搞民主。第六阶段即是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的反民主时期，不过蔡霞表示，中共党内仍然保有两股民主的动力，一股动力是来自始终抱怀希望的政府官员，他们希望借鉴台湾的民主化以及苏联的解体经验来推动中国的改变，而另一股动力即是来自被习近平打压的一群人，他们希望是制约习近平的权力扩张或者是追求法治以保自己的平安。
习呢，就是借反腐、选择性的反腐清除异己，同时又是无法无天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习近平
又
是
直接反腐、选择性反腐清除异己，同时又是无法无天，想怎样做就怎样做。这个就使到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人人自危，个个是无安全感。 这个的时候，这些人是为了保自己的安全反过来，希望对习近平有所制约。这个时候他们就希望能不能够有民主政治或者是宪政的民主，过去他们曾经对宪政民主相当反感，而在这个时候他们觉得保自己平安也都得讲一些的法治，所以他们觉得在党内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两部分人哪一个都不能够讲说话。现时因为整个中国共产党是被压成一滩死水，就是你无法表达你的意见。中国智库创办人兼所长王丹亦都从美国参加了视讯论坛。王丹指出，中国目前看不出有任何有力的反对势力以及是社会秩序的崩溃的迹象。他说表面上中共百年执政的基础仍然是稳固，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是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指日可待，而且中国日渐威权的态势对邻国甚至是全世界都构成威胁以及是挑战。
习近平一心要重新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全国的控制，所谓的全国性党全党性习。
王丹表示，习近平一
心
要重新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全国的控制，所谓的全国性党全党性习，这样的一个格局正在全面打造当中。对于习近平来讲，他的中国梦主要是建立在取消公民社会，重新通过党组织和全社会以及每个国中国人进行连结的基础上边。王丹表示，明年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或者是一如外界预测更巩固强人统治，习近平的思想表述很可能进一步强化到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位于台北的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则是着眼于两岸关系的前景，他认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迈向所谓的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一大里程碑，因此中共尤其关切台美的互动。
美台关系逐渐发展的方向和美中关系变成几乎是两条平行线，
表示美台关系逐渐发展的方向和美中关系变成几乎是两条平行线，纵然不是绝对的平衡线，但是两者之间的联动性会变少，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中政策的延伸，延长线上的擦边球，美国是不是会进一步跟台湾发展出类国家主权关系，这个是中国现时最关切的两岸议题重中之重。谭耀南表示，中国目前的主要重要重心就是处理内部问题以及经营大国关系，但是若然出现所谓的侵台三条件，对台动武亦都并非不可能。
第一个，经济问题会引发内部的矛盾加剧，乃至于对社会控制跟政治权力基础的进一步。
中国经济问题会引发内部的矛盾加剧，甚至于对社会控制和政治权力基础的进一步侵蚀。第二种情况，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持续大幅度地恶化。第三个情况，美国出现不可控的政治变化及极大的内部动荡。如果说上述这三种情况不同程度地同时发生，这样中国利用国际局势的逢迫对台湾使用武力造成既定事实，这个机会就会明显地增加。曾经经历文革以及中国对维吾尔族殖民政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伊利夏提在论坛当中以自身经验提醒台湾人一国两制不可行。伊利夏提认为台湾还有很多人对中共的本质认识不够，还是抱有幻想。现时已经流亡美国的伊利夏提说，新疆自治区其实就是一国两制的另外一种的实践，有了维吾尔、蒙古与西藏自治区以及香港惨痛的实践经验，他认为台湾民众应该是断然拒绝一国两制。
像我们家破人亡，我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受害者，我自己
伊利夏提表示，就好像他的家破人亡，他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受害者。他说，我自己母亲死活不知道，两个妹妹在集中营，一个妹妹失踪，弟弟被杀，这一切都可能会落到每一个台湾人的头上边。这样现时香港已经在这经历了，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在监狱里面都是被判刑被找捕，所以对台湾我最后的忠告仍然是希望认清共产党的本质，一定要建立自己的自信防线，才能够指望 别人的援助能够帮助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